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Uli。我们又在 Podcast 上面聊天了，我很久没有录 Podcast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想说边录 Podcast 就边用 IG 直播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聊天。那我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 AI 作曲这件事情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有看一些 AI 作曲的影片，或是相关的介绍。其实现在 AI 作曲就跟修图一样，很方便。那我讲我自己的感受啊，毕竟我是做音乐相关的吧，我是教音乐的，教人家怎么作曲、编曲、混音的。那，现在 AI 作曲很方便，你打几个字，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写出一首歌，大概只要几分钟的时间。可是这样子作曲的方式，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帮助？我觉得 AI 作曲就好像是你现在搜寻。一张图片，比如说他搜寻五岭的停车场照片，然后他就给你很漂亮的照片。可是这照片不是你自己拍的，也不是你自己跟朋友去旅行的时候拍的，它就只是一个怎么说，就是一个别人帮你拍的照片。就算他拍的很漂亮，就算他拍的很厉害，但是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发现，如果直播录 podcast，我会分心，我还是专心讲我的 podcast 好。那如果直播的人有问题，或是有想法，我再看再讨论。那刚才呢，我在串串上面就是有看到一些人回我的贴文，所以我想说，那很久没有录 podcast，就来回复一下。我的贴文是这样子，我说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，你只要给它几个关键字，它就可以帮你把歌写好。这就好像你不需要去旅行，就可以在网络上抓到很多漂亮的照片。这些照片呢，并不是你历经千辛万苦、突破重重困难才获得的一个结果，它就只是搜寻关键字，然后你就得到这张照片了。那跟你亲自去爬山啊、去环岛、去骑机车旅行拍到的珍贵回忆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是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。即便你没有办法拍摄像专业摄影师那样的水准，但如果是你自己写的歌，确确实实会是你努力来的成果。那我认为用 AI 做音乐，它是有一定的方便性，可是它没有办法给你实际的成就感。那我自己刚开始在学音乐的时候呢，会觉得说，做好音乐当下是蛮开心的。可是如果说你，上网搜寻几个字，然后你就有一首歌，我觉得那不太算是你自己做的。那，为什么最近我比较少去讲音乐相关的东西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教课教了很，那我也知道说，我现在教课的取向是比较偏向于，其实我不应该开这个账号，我应该开另外一个账号，因为这个账号跟音乐是没关系的。我现在教课取向是比较偏向于就是用电脑作曲，所以你可以不会用任何乐器，然后我就可以教你怎么样用电脑写歌。但是现在这个方案呢，好像 AI 是更快的。你不用会任何乐器，你只要会打中文，AI 就帮你写歌。可是它的那个层级跳得太远，怎么说呢？我看到又有人在串串回复了，就是现在 AI 已经快速的可以写，那这个快到程度已经是你参与的那个成分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。这就好像我们用 ChatGPT 在写贴文一样，它会有点错误，但是你会去判断跟修改。其实 AI 作曲这件事情在之前或者是在现在，已经有很多类似 AI 的工具，它会帮你混音，它会帮你弹钢琴，然后帮你打鼓，但是你还是必须用人去做最后的 check。比如说，你要判断说这个鼓在哪一个拍子要过门，那这过门行不行？需要做调整什么的，那人才是最后判断的依据。那虽然说 AI 会快速帮你在3分钟内或者是1分钟把歌写完，可是你还是要有 sense 去判断这个东西是 OK 还是不 OK。就好像我们现在使用 ChatGPT 一样。你请他帮你分析重点，你请他帮你翻译，你请他帮你写贴文， 这些都是必须要你本人去做最后的确认跟调整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它只是加快我们工作的流程，但是并不会让完全没有 sense 的人就可以，透过这个工具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。所以工具还是看人用嘛。当然音乐这个产业我本身就对于它的未来有点疑虑了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人没有听歌了嘛，也很多人没有买唱片了嘛。那所有我学乐器的学作曲的学生哈，就很久没有买 CD。 那如果你们都没有为音乐花钱，那音乐要怎么赚钱呢？就好像现在 Google 跟IG 呢 Reels 它会有短影音的音乐可以让你们使用，那音乐人就是可能有跟平台谈好，或者是唱片公司有跟平台谈好，你用他的音乐去做短影音，你会对这个音乐有情感啊，因为你的作品跟这音乐做了一个绑定连结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音乐好听哦。我自己也会有这种现象，就是我喜欢特定的某首歌，然后用它来做我的影片，那我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一首歌。那久了我就去找那种歌来听嘛，那你找这首歌来听，你就会在这个平台里面嘛，所以 Google 就很清楚的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歌，它可以推什么样的歌给你。那对于歌手来讲，这也是一个广告的行销的手法。那最终赚钱的还是演唱会嘛，实体唱片可能比较难，然后还有广告代言，还有上节目，还有额外的这些商演费用。音乐本身好像已经很难赚钱了，那你说要做配乐，要做纯音乐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不是那么容易啊。那音乐要能够赚钱，我觉得就必须要结合影像，要结合其他的东西。所以我后来才开始拍一些影片，我想要做一些东西出来。我觉得赚钱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创作一些东西出来。所以我想之后呢，录 Podcast 的频繁的程度可能会更长一点，更经常一点了。因为之前我这么久没有录 Podcast， 是因为我在思考说，我到底为什么要做 Podcast 对我的意义是什么。然后因为我的时间有限，所以每一次要做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必须要投入时间的嘛。那做哪一个东西最有效益？比如说剪短影音，你剪了短影音，你就没有时间做长影音。那如果你做长影音，你也没有时间做短影音，然后你录 podcast 也会吃掉你一些时间。即便现在你要上字幕啊，你要做影片，有很多的 AI 工具可以帮你，但是最终还是你要投入去做修改嘛。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些拿捏啦。那为什么 Podcast 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今天在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你录 Podcast 有点像是在写音频的笔记，你记录了你在每个阶段的心情，然后还有想法啊，人都是会变的，你换的位置就会换脑袋，这是正常的。然后你再回去审视的时候，或是再回去重听你那一个，比如说两年前、三年前我录的 podcast，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不一样的心境。所以有时候不是创作，不是为了别人、为了流量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我想自媒体你会想要去看一个人，就是因为你欣赏他某一个东西嘛，不管是他做的影片，不管是他的心境，或者是他的生活，或者是他给你的感觉，会让你觉得想要跟他一样，或者是想要了解都好。那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本身乱七八糟的，我相信也不会有人会想要去关注，就是完全没有好的点，你当然不会想要关注。那如果你想要人家关注，你就要变好嘛。所以我觉得做自媒体，不管是对自己 或者是对未来来说，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怎么讲，需要去经营的事情啊，就是可以让你自己变好。好，那其实我在一边看着直播，然后一边录 podcast 是有点难度。然后我今天有整理了 podcast， 那我想之后我会把比较旧的 podcast 拿掉，就只留最新的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听之前的 podcast， 我个人觉得里面还是蛮多干货的，就是如果对你来说刚好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去听，因为之后我就会拿掉。然后我也会经常看串串的回复或者是 IG 回复来去调整 podcast 的内容。那早期的 podcast 我都在讲编曲作曲混音相关的东西，后来我讲一些我创业的一些想法。那在未来我会调整 podcast 方向。最近呢，如果最近我会把比较多的时间放在短音，然后podcast 或者是有时候录 podcast 的时候会直播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现在在看直播的人可能都没有看过我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没有露过脸。那我只有直播的时候可能偶尔会直播。那这集 podcast 就到这边，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内容，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我对 AI 作曲的想法，还有未来 podcast 可能会把比较旧的频道先比较旧的集数先撤下。那Podcast 的更新的时间也会做调整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下集 Podcast 见，我是 Woody， 拜。